Hello， 欢迎收听甜甜帅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过去两周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已经九月份啦。那九月份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九月四号的虎尾半马，是我刚跑完的第一场认真的赛事。就是虽然它不是我产后的第一场复出赛事，因为毕竟之前有去乱入马祖马拉松跟那个澎湖的 Ironman， 那个就是抱着去玩玩的心态。不过这一次的9月4号的虎尾马拉松，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去准备。虽然我准备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在这场半马比赛上获得多好的成绩，而是一个检测点，就是作为肯丁113的检测点，然后也当作是一个大型的练习赛。所以对我来说，它真的是一场就是首场的复出赛事，所以可能有一点别具意义吧。但我想真的到了铁人三项比赛的时候，会更加感受这种第一场复出的感觉，就先从一个小型的马拉松赛来做热身，来做练习，知道自己站回赛场上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希望自己可以透过这次的练习做好更万全准备来面对肯丁的113的比赛。那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呢？当然是有，因为这一场比赛是我暌违一年又五个月，就是正式的再次站到赛场上，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感觉是，哇哦，透过比赛的关系，有一点点认清了现实，就是认清了现实跟梦想差距究竟有多远。因为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奇怪哦，这个速度真的就是以前你练习轻松跑的速度，然后你想说已经经过了这半年的努力，应该是四个月的努力，应该不会跑得太差，就是应该可以控制在自己想要的速度内，比如说六分速以内。但我发现真的是有点不太可能的任务，也许前面刚出发的时候有维持住，就是可能是不到六分速的速度，但后来说真的在速度上身体是受不了的。也许我在练习量上还堆的还 OK， 所以其实在我只要放慢速度慢慢跑完，其实疲累感并没有太严重，但是速度就真的是上不来。可是我觉得在产后复出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不敢针对速度的课表去做太多的练习，我觉得也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啦。毕竟你刚生产完，你的身体是全身几乎是重新来过的状态，你可能你的肌肉状态啊，骨骼组织都相对的比较无力，也相对的比较松，因为产后六个月内其实都还有所谓的松弛术。那你如果在身体比较状态比较肌无力的状态下，然后又比骨关节又比较松弛的情况，其实你去练很多高强度的质量课表，你是有可能会受伤的。所以过去的这四个月的准备，我就是比较相对保守，然后这个保守的训练状态其实也完完全全的反映在了比赛的状态当中。就这场半马跑的强度，整体来说以跟过去的自己比较的话，强度非常的低，整体的完赛时间落差应该至少有20分钟到半小时有。然后但是隔天的疲劳感跟过往的疲劳感不会差太多，甚至到赛后的第三天其实就完全恢复了。所以首先我觉得参加比赛是让自己去认清这个事实跟梦想的差距。 好，那我觉得在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有适度的这个机会能够来去认清你自己到底跟你的目标落差有多大，其实是好的。不然总是一直在抱持着一些理想，或是想象着之后付出的一些状态，或是之后的一些目标，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跟这个目标现实差距有多大的话，你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很难去做调整。那所以这是透过比赛的方式，就是逼迫自己要去跑完一场半马之外，也透过因为是比赛的关系，所以在速度上强度上会相对比平常练习来得高，那也相对可以看见自己就是整体身体上的能力跟限制。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震撼的，就是看到自己真正跟过往的改变。那讲了这么多关于比赛的感受，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八月份的训练量是落在多少，就是我大概做了多少的准备，然后来参加这场半马。其实这些准备也是为了十月份的垦丁。那首先我们回顾在游泳的部分，是大约游了11公里，总共花了4小时半左右的时间在练习游泳，相对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多，但也没有特别的少，就是保持维持平。那骑车的话是来到有将近19个小时的骑乘时间。在骑车方面，上个八月份的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外骑，就是相对比较少，所以有2次周末的长距离都是在家中踩台完成的。然后在跑步的部分则是跑了141公里，总时间花了14个小时多。那跑步的部分原本月跑量我是希望可以达到150公里，不过最后还是有个10公里的落差。那在重训或是一些综合训练的方面，因为像八月份的时候我有加上跳绳，比较多跳绳类的训练，那总共时间来到3.5小时。那为什么八月份的重训的时间这么少呢？因为其实在八月份的前3周，我经历了非常严重的倦怠期，应该说职业倦怠吗？应该说训练倦怠好了，毕竟这也不是什么职业，这就是一个业余的兴趣。在那2到3周之间啊，我几乎都没有早上起来训练，我都是利用下午，就是小朋友在睡觉的时间赶快去练个骑车或练个跑步，所以相对会压缩到就是重量训练的时间。因为如果是在早晨醒来的话，时间上会比较充裕，就基本上都可以做个30到1小时的肌力训练热身之后才去踩脚踏车或才去跑步。那如果我是调整到下午的训练状态的话，基本上就只剩下很短暂的，有时候1个小时算很棒喽，就是有1个小时已经很多了，有时候可能只有40分钟的时间，所以当然没有时间去做重量训练。但这样当然不是那么的理想，毕竟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肌力训练应该是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帮助身体条件或是表现更好的一个方式。不过经过了那倦怠的2、3周之后，其实整个状态又回来了。到录音的时候，就是已经9月的第1周结束。过去这一周，即便有要跑马拉松的赛事，也都有维持，就是每天早上5点起来把课表吃完的状态。所以其实就是在你觉得倦怠之后，你就让自己好好休息，其实是可以在可能在你好好释放你所有的负能量之后，其实是可以回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甚至我觉得9月第1周的整体表现，我觉得比过去的那几个月的训练状态还要来得更好，而且可能体能状态也相对提升了，所以其实整个的训练状态好像有更进入一个状态里面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强度不论是强度啊时间啊都可以更随心所欲的去控制。 那在那两三周的倦怠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觉得好像不快乐了，就是好烦啊，每天都做着一样的事情，我已经盯了就是三四个月，然后怎么还要继续这样努力，包含像减重啊，因为为了要能够比赛也有一些相对体重上的目标。不过在八月初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回到了怀孕初期的体重，所以整个的斗志或是整个的意志力相对有一点减弱，因为之前是因为真的超过本来的体重太多，所以你其实非常积极，很有动力，然后会很努力的先赶快回到怀孕初期的体重。那至于真的达成目标之后，诶，好像就有一点怠惰下来了，就觉得有一点啊，不如休息一下好了。结果这个一休就不小心休了两三周，虽然我说休了两三周，但是我还是有在最低限度内去完成每一天的训练，基本上没有翘掉太多课表，基本上还是都有维持，就是骑车、跑步、游泳这些训练，可能真的比较少的就是肌力训练，但是在倦怠的过程当中有增加了按摩的时间，就是因为身体也真的感受到非常严重的疲劳，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好好的自我按摩放松，让自己就是好好身心都好好的休息。然后因为还要照顾，除了训练之外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其实妈妈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本末倒置，顾此失彼，就是不用因为训练不开心所以让你的小朋友也不开心，反正你如果当天不想练，其实你就接受你不舒服的感觉，接受你想睡觉想赖床，那就好好睡饱，其实睡眠充足远远比你早晨起来训练还要来得重要，因为睡眠充足之后你才有机会享受高品质的训练啊。那在这次赛前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准备一场比赛，可能你的 A goal 像我的 A goal 是肯定的 70.3， 那是在10月2号举行，那像在9月4号举行的湖尾半马，我是否要因为我要参加这场小比赛而去调整我的训练计划，比如说我为了礼拜天要跑这场半马，那我前一天的自行车究竟是否有需要减量，然后在周日的比赛赛场上能够全力发挥，哇，跑出一个漂亮的成绩。我想有经验的铁人应该都知道，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的调整，就是并不会为了一个小型的赛事，毕竟它是作为一个检测，它不是一个你的 A goal 赛事，你就不应该去付出100%的努力来去比这场比赛，可能会造成你的 A goal 赛事像肯定可能就会表现不好。但是因为在我跟我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自然会希望你都出赛了，就还是可以跑的状态不要太差，能够看看自己现在可以跑到什么程度。他甚至提出建议说，你要不要前一天的自行车就是不要训练了，直接调整，可能去游泳就好，这样礼拜天才可以好好跑。然后我们两个甚至因为这样有一点点发生了小争执，就是有点意见不合吧。我就跟他说，资深的铁人都知道我今天目标在哪，我就是专心针对那个目标，我不会因为一场小比赛去调整我周间的训练内容。但后来想一想，后来沟通讨论，其实我发现我先生的意思是，其实他是很担心我可能会受伤，他希望我礼拜六的练习量可以稍微锐减一点，但是可以在礼拜天的比赛中好好舒服的比赛，而不要因为礼拜六我可能还维持相同的三个小时左右的骑乘量，然后礼拜天还去跑了一个比平常还要多距离的比赛，而造成任何受伤的风险。后来我想想，其实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铁人，甚至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在吃所谓真的固定的课表，基本上是有一点点有一个设定一个不好意思比较粗略的大方向，但是并没有 真正去百分之百执行说哦，今天的课表是什么，一定要把它完成，并没有这种很死的课表，而是每天都很弹性去做调整的。所以到头来到最后，我也是为了这场比赛，那想说好吧，那我周日刚好礼拜六台风天，那我礼拜六就维持一个比较轻松的有氧踩，就是室内踩才两个小时，然后搭配比较多的放松，好好的迎接身心，让自己隔天可以有体力的去完成一场比赛，完成一场半马比赛之后，也不至于太过的疲累。最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还蛮有用的，对我来说是还觉整体感受上是蛮舒服的，就是前一天睡眠有充足，隔天跑完回家也都觉得哎，还蛮老神在在，除了就是肚子特别的饿，就是我很久很久没有这种闹饥荒的感觉，就是跑完半马居然觉得超级超级饿，就是很奇妙，很像是比完一场三铁赛的感觉。喝个水，因为今天录音的时间是早晨，就是我根本还没有开嗓，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录制的音质应该是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然后甚至还有一点卡痰的感觉，真是不好意思了。那因为我觉得早上录音是头脑比较清晰，就是会比较舒服，然后原本是今天早上是想要先跑步再来录音的，但是因为早上我赖床了，就是很有点累，就是然后想说那就睡饱再说，那睡饱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必须先来录音，不然等一下小朋友就会醒来，我就可能就没有时间录音了。对，在这边题外话插播一下。好，那回到就是究竟是否要为了小比赛而去调整你的大比赛的训练课表跟目标，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要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像我现在的状态一样，就是你并没有一个真正吃得很死的课表，并没有一个真的很严格的目标去执行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稍微放宽标准，然后去随意去比较有具有弹性的依照你个人的体能去做一些调整，只要整体而言你不会因为调整课表之后受伤，你不会因为调整目标之后就是造成你可能下一个阶段没办法继续训练的话，应该都是有机会去做弹性调整的。就有时候脑筋稍微活一点，就是去互相配合一些不同的行程，其实也可以让训练就是更多元更丰富。那在这一次比赛过程当中，就是我也发现哦，原来我这样出来比赛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平常我都会一个人练，包含周末去外面做长距离的训练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人。天啊，我真的是有一点受够那种一个人自我对话的美好，毕竟再美好的事物你享受久了都会累，就跟再好吃的食物一直给你吃一直给你吃，你总会觉得不好吃了。就我们可能会觉得可能知道就是跑步骑车可以自我对话时间非常的美好，但是如果你今年累月都是这样子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会多少会人是群居的动物嘛，你多少会感受到有点孤单。所以那一天在马拉松赛场的时候的感觉是好像原来付钱就是来参加比赛是有一种赚到就是大团练的感觉，好像就是你找一群人来陪你练，虽然真的谁也不认识也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真的也不夸张，只要是铁人三项几乎都会看到认识的人，可是这一种就是在地的小型马拉松，哇，半个认识的都没有呢。然后就这样，虽然也是一个人跑完，可是呢你在一个人跑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群人陪你跑的，那感觉很不一样哦，而且也让你觉得哦，你要努力，你要继续加油，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几个跑者，他的速度是跟你不相上下的，那你们就会在前前后后遇到彼此，那虽然彼此都没有特别多说什么，但我相信彼此之间应该都有一种动力，都有一种隐形的拉力，就是控制着彼此的速度，也希望自己不要落后前面那个跑者太多，或是说哎，后面的跑者追上来了，那你也希望自己可以维持这样的速度。就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大型的团练，虽然是与一群陌生人的团练，但是真的也增加了跑步的多元性，就让自己在 这个周末的长距离训练当中，诶，比较有趣一点，而不是又是一个人跑在乡间小路下，连个猫跟狗都看不到的状态下去跑完这场马拉松，去跑完这场训练。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周末的赛事当中，我的感受度是非常好的，就是有获得相对应的滋养的感觉，就是不会那么的孤单，然后也重点是也认清了自己身体的差距，认清了事实，就比赛的目的是在让你认清事实，就了解到自身的差距跟你目标的差距到底有多远，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一段差距来继续去调整方向，来去做努力，就不是只是一昧的去做所谓的白日梦。那讲了这么多之后，终于要进入了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整理了产后复出的十个配包，或是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伤后复出的十个配包，就是对我来说是相对有用的，也希望这几个小配包可以帮助到你们。那在分享这十个配包之前，也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或是这半年以来，常常听到一些朋友或是可能没那么熟的朋友对我的一些误会，就是他们在跟我聊天的过程，然后发现他们居然都以为我是住在娘家或是婆家，以为身边有小帮手帮忙，所以妈妈才有时间去运动啊，好像生活很有余裕，可以去从事自己的兴趣，甚至还可以就是把自己就是照顾好，然后也让就是身体身材或者是心情都恢复。那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自己住的时候，都表现出非常惊讶的样子。哎 ，Come on， 也没有那么难吧，不过就是反正想办法打理好一切，然后利用各种的空档，或是利用各种空档的时间把自己照顾好，这不是最基本的吗？但经过这一些朋友，我就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啊，或是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们都会选择就去相信自己认为比较轻松的那一面，好像别人的生活就是比我好过一点，好像别人的日子就是比我们简单一点。那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可能网红啊、运动员啊、 model 都会觉得哇，他们可能就是天生瘦，他们就是天生表现好，但其实那一些成果在他们的背后，他们是付出了人生当中多少的努力跟自律的成果，才有这些可以呈现在荧光幕前或呈现在比赛当中的样子。那你可能会觉得，诶，为什么你工作的时候他都在玩？那其实可能是你在玩的时候换他在工作啊。就是我们好像都习惯只看到荧光幕上那一个好的那一面，好像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才是最辛苦的，别人的生活就是比我们好，就像国外的月亮总是比较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一回事，我相信每个人所有人的真实生活真的是一点都不轻松，而且不轻松的程度可能远远比你想的要来得多，包含我自己在内，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是有非常多辛苦的事情要面对的，包含长辈啊，包含可能家中有一些生病的长辈，或是一些不好的状态，其实都是要我去照料处理的。但是我们所选择出来的生活方式是，诶，我们去展现自己好的那一面，我们去展现自己有动力的那一面。那其实在跟各位分享这一些比赛啊，跟各位分享这些正能量或是这些动力的时候，其实也同时是在不只鼓励了听众或是鼓励了一些朋友，其实最重要的是我透过这些运动，透过这些正能量，其实也是鼓励了我自己，就是来让我的生活更有动力，而非是陷入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情绪当中，然后过着自怨自艾的生活。那这是铁人三项我觉得帮助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可以比较乐观的，然后也比较有正能量的去处理，去把生活当中的困难都化解。 那最后就进入今天节目的一个最后一个主题。那会有这个主题概念，其实是因为有听到朋友分享，就是刚好他的朋友正在怀孕，那他怀孕的时候就是刚好有听了马甲之前的节目，然后有受到很深的鼓励，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在怀孕中面临的一些担忧，或是有一些惶恐的心情、不安的心情，那因为听了节目或是看了马甲之前在粉丝页的分享，然后让他觉得就是充满希望。那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鼓舞，就是天哪，我做这些节目其实我只是纯粹的分享，没有任何的盈利目的，也没有任何的特别想要去或从这当中获得什么，而是去把自己的人生的过程中记录下来，然后可以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可以一起来面对这生命中不同的挑战。那所以在此也真的很谢谢这些怀孕朋友的支持。那所以马甲就特别整理出了就是产后复出的十点小撇步，那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或是对可能是产后复出的你也有帮助。那首先呢，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第一点，就是当你生产完之后，或是当你从伤后复出的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你一定会站上体重机嘛。那首先你必须先忘记体重机上的数字，那只是一个数字，那并不能 define 你是谁，那不能定义你是谁，那只是一个数字，那是由这个社会架构来去给你的一个框架限制，好像你的体重就应该要落在什么 range 你才是完美的，但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而且只是因为我们处在亚洲的环境，处在台湾的环境，好像大家给你的眼光都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状态，好像你就一定要，女生就一定要50几公斤40几公斤好像才叫完美，男生也有一定的标准。那其实真的第一件事情是你 forget it， 你先忘掉体重计上的数字，不要再被这些数字绑架了。那第二点，你要接受身体的改变，毕竟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就像感情受所受的伤，时间久了你也自然会忘记，就像生完小孩肚子上的子母线终究会淡掉的。就是我之前有发限动，然后 IG 的限动，然后也烦恼着子母线哪一天会消失。那也有女性的网友留言跟我说，子母线大概一年后就会消失了，他们当初也都以为会跟着他们一辈子，那其实没有，就是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那后来我换一个想法是，你们这么就是觉得生完小孩女生很胖，或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胖，我后来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觉得说，那不然你来生，你这么会讲，你这么会批评，不然你来生。所以其实后来我对于体重上的数字，体重机上的数字啊，或是自己体态上的改变，其实就宽心许多了，就不会那么紧张，毕竟交给时间，一切都可以 回到就是你所期待的样子，就是你要交给时间慢慢来。毕竟我们今天怀胎10个月，体重增长也是花了这10个月这一年去增长的，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瘦回来啊。就是就像有些人胖了20年，他也不可能在可能两周内2个月内瘦回来，你总是要给身体一些时间来去慢慢适应，慢慢减少你的卡路里摄取啊，慢慢增加你的活动量。就首先你先接受身体上的改变，然后你再去慢慢的面对它，来去慢慢的做调整，以一个好的正面的态度来去做调整。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拥抱负面的情绪。你产后一定会有忧郁，或者是怀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焦虑或担忧，或是说你伤后复出的过程，你一定会觉得怎么跟过去的自己差这么多。就像我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你会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跟过往落差还真的非常大，但是你必须先学习如何接受这些负面的情绪，你先然后让这些负面的情绪，让这些忧郁焦虑好好的释放掉之后，你才能够跨越这些情绪，你才能够从这一些不好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然后才能够把能量释放之后，你才有空间去接收新的能量，你才有空间去接收好的能量，来让自己就是成为状态更好的样子。 就是你必须先接受释放，然后你才能够再就是重新灌满好的能量，让自己重新开始。那第四点就是科技排毒，就是你放下你手中的手机，放下手中的 iPad， 放下你的电脑，不要再去滑 IG 上脸书上那些你不认识人的动态，不要再去滑那些看起来很完美生活的动态，或是就是不要再看一些无意义的文章，就单纯的放下科技产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没有科技的干扰，没有 LINE 的干扰，没有讯息的干扰，跟你的伴侣相处，跟你的孩子相处，哪怕是只有30分钟也好，可以的话可能就可以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完全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来去就是跟自己相处，那相信也会让你的心里安静下来，安静的可以好好的面对就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那第五点，就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相信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会怀疑你自己是否可以成为一位好的妈妈，或是一个好的状态来去迎接这个阶段，那你至少要相信你的队友，相信你的另一半，然后也放心的把你的小朋友交给你的另一半去处理，就是你要放手。小朋友有一个原则，只要还有在呼吸就好，就没有关系。妈妈不，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妈妈，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放心的交给你的另一半去照顾，你让自己抽离这个环境，就是你去好好的沉淀休息，好好的跟自己独处，然后放下小孩所有的烦，对小孩所有的烦恼跟期待。毕竟有一个快乐的妈妈，才会有一个快乐的家庭。这是在我在过去半年我非常深刻的领悟。就当我把小朋友交给先生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小朋友当然会不适应，也会哭闹，但其实久了小朋友是很聪明的，他会自己去适应。当他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诶，他变得比较好带，小朋友自己反而比较不会哭闹，可以自己哭一哭一下下，然后他就发现妈妈不在身边，没有人可以耍赖，他就睡着了，他其实就不需要你了。可是如果当妈妈不小心走进同一个空间里的时候，小朋友又会开始哭哦。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部分，就是小朋友他不可能让自己饿到，或他不会让自己不舒服的。他今天看到妈妈，他就是要寻求安慰。但如果你今天一直不离开，一直在他身边，那你们就会变成很难跟彼此分开。那你不如在一开始你就设定一个时间点，时间到了，你把你该做的任务完成，你就先离开这个房间，先离开这个环境，放心的把你的孩子交给你的另一半，交给你帮忙的照顾者去照顾。真的没有事，你离开一下下，母亲离开一下下，天也不会塌下来。好，第六点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运动，或是你刚刚回归运动，你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伸展、按摩、放松开始，因为在按摩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脑内的多巴胺跟血清素，也就是快乐的因子，可以让我们觉得快乐，也可以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去释放，去解压我们紧绷的情绪。就是你就好好的放松休息，就是前面是你先学习抽离这个环境，再来是你抽离环境之后，然后你去好好的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变得舒服一点。好，前面六点讲完了，记起来吗？进入最后的四点，第七点就是从一开始付出总是比较辛苦，你不可能可能刚从受伤当中恢复，刚从产后恢复就可以运动一个小时，那你先从十分钟开始嘛，你先从十分钟可以的运动，再到三十分钟的运动，再到一小时的运动。十分钟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些肌力训练，再可以到做一些比较多的阻力训练，再到一些慢跑的训练，甚至到骑车的训练，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慢慢来，或是你就做肌力训练 好好的做，做十分钟、三十分钟，做到一个小时。其实 你慢慢的每天每天的累积，你是会看到身体持续的进步跟改变的。就像马甲过去这四个月到五个月的努力，真的看到了很大的转变。其实这个转变如果不是因为生产的缘故，我也不会看到自己的身体原来有这么大的可塑性。对啊，好，那进入第八点，最后三点咯，就是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用，就是在训练痛苦的时候，我会看着比自己还要累的影片。比如说我骑车很不舒服，很痛苦，我很不想骑了，很无聊，那我可能就会看着人家比赛 ITU 的比赛，或是看铁人三项的比赛，或是铁人三项的比赛看起来没有那么累，那没关系，你可以看越野跑的比赛。越野跑的比赛绝对会让你觉得天哪，这些选手也太辛苦了，要跑什么100公里200公里的比赛，居然有人在做这种事情。那你看着别人比自己还累的时候，其实你就没那么累了，这是一个相对的法则。好，那第九点，就尽量的多摄取健康的食物，去改掉就是一直去限制自己，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的这种想法。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想说，哎，我不要吃零食，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熬夜。那其实你就换一个正面角度的想法，就是其实，哎，我要多摄取健康的饮食，我要早一点睡。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说我不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变得有一点是变相的催眠，你反而身体会有一个吸引力，会一直想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被限制了，你总是会特别想要。所以其实就换一个角度，就是去想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多做一些健康的事情，我要多运动，我要多好好的睡眠，我要找出一些时间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我觉得这在我过去这几年的整个的生活的调节当中，这种方式是比较实用比较有效的。好，最后一点哦，第十点，听好咯，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自我催眠。就是首先我们要懂得做梦，就是你要先看到未来的自己。哎，你现在刚生完，你现在刚受伤刚好，那你要想象半年后你要看到自己的什么模样，你在心里有一个想法，或是你找出过去的照片，你想象自己在多久之后你就会回到这个模样，回到这个好的状态，看见未来的自己，甚至比之前的自己还要更好。就是你要能够想象，那就像在训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一些强度高强度或间歇课表很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最痛苦的组数当下，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吗？我都在想我跨越终点线的那一刻，而且是永远都不会腻哦。就是每一组我痛苦的时候，我都会想象自己双手高举奔向终点的那一刻，当下你那个痛苦好像就结束了，不论那个痛苦是要维持30秒一分钟，好像都撑得过去。那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自我催眠，然后去了解，去想象自己未来的模样，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是以上十点是我就是这几年来我觉得有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些，就是在回归训练上啊，或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真的有帮助的几个小 撇步。 也希望可以对听众，或是对刚好正在怀孕中的你，或是刚好正在从产后复出或是伤后复出的你，能够带来一些小小的帮助。那如果有哪几点哎，我没有提到，可是观众听众你觉得特别的受对你非常的有用，或是你觉得哎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的，也都欢迎可以留言跟马甲说，下次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做分享。那最后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离肯丁也只剩下三周了，然后在前几天选手名单也出炉了，然后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选手名单上面，开始会有一点点紧张，就是哎，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要发生了，就是在不到三周的日子我们就要准备去垦丁吹吹风了。 那希望在这未来的三周，就是九月份，所有要参赛的选手，不论你是要准备下半年的任何比赛的任何跑者，或是铁人三项选手，希望我们的九月份都可以就是平安的度过，然后完成每一个你所设定的训练目标，然后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能够在垦丁见到好久好久不见的铁人三项的好朋友。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那铁人三项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